众朋友大家好，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，我是主持人心雨，欢迎您的收听。今天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在中华神传文化中警戒色欲的故事。九，道家钟离。二八佳人体似酥，腰间仗剑斩凡夫。虽然不见人头落，暗里教君骨髓枯。这首著名的警示诗，据说是唐代吕洞宾祖师所写，而他的师父汉代钟离权的戒淫歌也广为流传。谁家少爱颜如玉，钟情故意迎人目。多少闲豪善剪树，到此关头便失足。可怜失足妻幽独，望为最微犹可赎。岂知天将迎恶路，载在布中乏玉库。折耳祖宗一下福，削耳前生修下路。损耳悠悠好寿数，斩耳绵绵广似序。罚之不以令变处，甚至永使堕水族。看此惨报我亦哭，叹人何苦迷粉毒。今肯世人听忠固，好色来前必欲宿。他女原非耳花烛，他妻原非耳眷属。他女勾耳入他屋，耳莫从他暗香烛。他妻诱耳同他宿，耳莫与他思相熟。耳若魂消无把握，但想一物入地狱。耳若欲火难降服，但想一饭遭明禄。想到此间身胡素，自觉心灰如槁木。心如槁木纯无欲，神鬼闻之皆敬服。十，白马传经。相传汉明帝感梦遣使西行求法，使者在大月市抄写了佛经42章，由此佛教史上常常把42章经作为中国第一部汉译佛经，同时在首都洛阳建造中国第一座佛教寺院，即今天的洛阳白马寺。白马寺始建于东汉永平11年，这一寺院据说是以当时驮载经书佛像的白马而得名，而白马寺也成为佛教的祖庭和寺园。42章经佛言：慎勿视女色，亦莫共言语。若与愚者，正心思念，我为沙门，处于浊世，当如莲华，不为泥污。想其老者如母，长者如子，少者如妹，智者如子，生度脱心，熄灭恶念。11，糟糠之妻。宋弘是京兆长安人，东汉初年大臣，他为人正直，做官清廉，直言敢谏。有一次，宋弘见光武帝，光武帝坐在新屏风前，上画美女数人。光武帝几次回头欣赏，宋弘严肃地说：未见好德如好色者。光武帝当即令人撤去屏风，并笑着对宋弘说：闻义则服，可乎？宋弘答道：陛下尽德，臣不胜其喜。当时光武帝姐姐胡杨公主心寡，光武帝便与她一起谈论朝廷群臣。公主说：宋公威容德气，群臣莫及。后来宋弘被光武帝引荐，光武帝便叫公主坐到屏风后面，于是对宋弘说：艳言贵一娇，富一妻，人情乎？ 俗话说，富贵之后容易忘记老朋友，富有之后容易抛弃结发之妻，这就是世道人情吗？宋弘答道：臣闻贫贱之之不可忘，糟糠之妻不下堂。光武帝回头对公主说：事不协矣，事情不好办啊。十二，孔明与善。诸葛亮选择一位丑女为妻，直到今天也一直为后人津津乐道。诸葛亮还有很多美丽的传说，如羽扇的故事。据说幼时诸葛亮在高人指点兵书战法、天地变化的时候，有一天他上山时发现一个新盖茅屋，正诧异间，茅屋里突然走出一位美丽无比、仪态万方的女子，她向诸葛亮招了招手，并请他到屋里下棋品茶，并对他说：以后闲来无事，便来我这里下棋好了。从此以后，诸葛亮每日都去拜访那女子，两人每次都玩得十分开心。可是，每天老师的传授，他却丝毫也听不进去，读书几遍依然不知其内容。老师看在眼里，自然知道原委，便对他说：毁树容易栽树难，你看那女子楚楚动人，便情不自禁，你可知道她本是天上的一只仙鹤，常来世间勾引凡人。诸葛亮听后深感惭愧，便向老师请教办法。老师递给他自己的拐杖说：他每日都会在山湖里洗澡，你便趁他洗澡时把他的衣服藏起来，他发现衣服不见，必要来找你算账，到时候你便拿此拐杖打他便是。于是诸葛亮就按老师说的做了，那仙鹤找不到衣服，便现出原形向诸葛亮的眼睛啄来。诸葛亮闪过后，一把抓住了他的尾巴，然后便用拐杖向他打去。白鹤见势不好，急忙挣脱后而一飞冲天，只是急切间他的尾巴被诸葛亮拽掉了，从此便不能再回人间。后来诸葛亮把他的尾巴做成了扇子，以此时刻警醒自己。十三，阮氏丑女。皇帝之妻嫫母，齐宣王之后钟离春，梁鸿之妻孟光，徐允之妻阮氏，常被称为古代的四大丑女。她们都是以贤德著称。徐允，高阳人，三国时期曹魏名士。徐允娶了阮德卫女儿为妻，花烛之夜发现阮家女貌丑容陋，匆忙跑出新房，从此不肯再进。后来徐允的朋友桓范来看他，对徐允说：阮家既然嫁丑女于你，必有原因，你得考察考察她。徐允听了桓范的话，果真跨进了新房，但他一见妻子容貌，拔腿又要往外溜，心腹一把拽住他。徐允边挣扎边同心腹说：妇有四德，你符合几条？心腹说：我所缺的仅仅是美容，而读书人有百行，你又符合几条呢？徐允说：我百行具备。心腹说：百行德为首，你好色不好德，怎能说具备呢？徐允哑口无言，从此夫妻相敬相爱，感情和谐。十四，尉迟敬德。尉迟恭，字敬德，唐朝名将，封鄂国公，是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。《资治通鉴》记载了唐太宗与尉迟恭一段对话：朕想要将女儿许配给你，你意下如何？尉迟恭叩头辞谢说：我的妻子虽然出身低微，但与我同甘共苦好多年，我虽然才疏学浅， 但也听说过古人富贵了不换妻子，娶公主一事并非我的本愿。十五，狄仁杰。狄仁杰，并州太原人，唐代宰相。狄仁杰年轻时生得面如冠玉，眉清目秀，相貌伟岸。赴京应考途中投宿旅店，夜静灯下读书，突然一位美艳少妇来到他房里，原来是旅店主人的媳妇。结婚不久丈夫去世，日间见狄仁杰俊秀非凡，春心澎湃难以克制，后至晚间以借火为由向狄仁杰挑情。不料狄仁杰虽然知道他的来意，却丝毫不动心，而且友善地说，见你如此艳丽动人，使我回忆起老和尚的话。少妇好奇地追问是什么话，狄仁杰借机开导他说，赴京前在寺中寄居读书，寺中老和尚见我相貌，曾经警戒我说，你相貌堂堂，将来必定是显贵文达，但是需要谨记，千万不可贪色犯淫，前程尽毁。老和尚的教诲我一直谨记于心，你能够立志守节，乃难能可贵，切勿因一时的冲动而败坏了你的名节。况且你上有年老的公婆，下有年幼的儿子，都需要你一人承担照顾。古代妇人守节美德为世人称颂。少妇听了狄仁杰这番话之后，感动得泪流满面，拜谢说，感谢恩公大德，从今以后一定坚守妇节，以报恩公今日教诲，然后再三拜谢而别。十六，仁宗忍玉。宋仁宗赵祯是宋朝第四位皇帝，在位42年，是宋朝皇帝中执政最长的一位，生性恭俭仁恕。谏官王肃曾劝谏仁宗不要亲近女色，仁宗回答说，近日王德用却有美女进献给我，现在在宫中，我很中意，你就让我留下她吧。王肃说，臣今日进谏，正是恐怕陛下为女色所惑。仁宗听了虽面有难色，但还是命令太监说，王德用送来的女子每人各增钱300贯，马上送他们离宫，办好后就来报告。讲完他还泪水连连。王肃说，陛下认为臣的奏言是对的，也不必如此匆忙办理，女子既然已经进了宫，还是过一段时间再打发他们走为妥。赵祯说，朕虽为帝王，但是也和平民一样重感情，将他们留久了，会因情深而不忍送他们走的。十七，司马温公。司马光，字君实，是北宋史学家、文学家，曾经在仁宗、英宗、神宗、哲宗四朝为官，死后被封为太师、温国公，谥号文正。他为人温良谦恭，刚正不阿，做事用功刻苦勤奋。司马光娶妻婚后10余年，夫人张氏没有生育，张氏很着急，司马光便宽慰他说，有子无子皆由命定，不是强求所得。再说普天下的孩子多的是呀，只要能为他们多做有益之事，使其成为于国于民有用之才，何必一定要自己生的呢？张氏却一直想为其纳妾，司马光始终不同意。一次张氏为他物色了一个年轻姑娘，预备给他当妾，趁司马光稍作休息时送他到书房来，司马光却丝毫未注意到姑娘临近身旁。姑娘为了引起他的注意，故意捧起一本书上前问道，请问大人，这是一本什么书？ 原以为司马光会留意跟他搭话，没料到司马光却庄重地拱一拱手答道：“这是尚书。”说完之后又埋首文案不理会他，姑娘只得知难而退。后来张氏又为他选了一个姑娘做妾，自己借故外出，告诉那个姑娘等他离家之后晚间到老爷书房去。姑娘打扮妥当，端着茶水晚间来到老爷书房，司马光看见这位姑娘在他书房中出现，正色说道：“夫人不在，你来这里做什么？速去。”随即让她离去。好了，听众朋友，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，下期节目我们接着跟您分享古人警戒色欲的故事。心语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时间再见。